我明明吃得很饱，我仍然把它拿来吃，这个叫做不知足。好，那么如果说另外一种情况，我很喜欢吃什么东西，比如说我很喜欢吃面包，然后呢，我特地啊到外面去买，那么这个叫做多欲。好，这两个差别。好，不知足就是说，你看这个，比如这个饮食已经到你眼前，已经属于你的，你可以受用，你有权利受用，但是你事实上你够了，你不去受用，那么这个叫做知足。那么少欲就是说，这个东西可能不属于你的，它本来不属于你的，但是你透过追求把它得到，这个叫做多欲。或者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钱财力这个供养的钱财供养的例子哈，比如说居士供养给我们钱财，事实上你并不需要这个钱财，但是你仍然接受他的钱财，这个叫不知足。那么那多欲的话呢，就是说你不仅啊他主动跟你供养你不需要接受，乃至啊你不断的去外面攀援信徒，不断追求很多很多的钱财，这个叫不知足。好，少欲的话就是说这个是属于你的，好，反正就可以是属于你的，但是呢你已经够了啊，你不去受用，好，你可以选择不去受用，这叫少欲，那这个叫知足。但是多欲的话，这个叫做知足。那这个少欲的话呢，就是说本来不是属于你的，但是你透过种种方法去追求，然后把它得到，好，那不把它得到，那这个叫多欲。那你不做这个事情，那就是少欲，好，有这样的差别。好像各位了不了解？好，先了解这个少欲跟知足的差别。那么接着我们来看到这个知足的那个内容。好，知足功德，我们先看到这个正文。如人比丘若欲脱诸苦恼，当观知足，知足之法即是富乐安稳之处。知足之人虽过地上犹为安乐，不知足者虽处天堂亦不成义。不知足者虽富而贫，知足之人虽贫而富。不知足者常为五欲所牵，为知足者之所怜悯，是名知足。那我们看到这个附表十一的第二段知足功德，知足功德当中分为两大段。第一个对治苦因果，对治这个不知足苦的这个修因，还有它未来可以成就什么样的果报，叫做对治苦因果，对治不知足苦的这个一个因果。先讲第一个对治苦果，就是说我们应当要对治这个不知足的这个苦。如人比丘若欲脱诸苦恼，当观知足。否则说我们一个修行人呢、想要解脱一切的这个苦恼的境界的话呢，最根本呢、并不是说你去追求，而是你应当观察这个知足，这才是一个根本解决之道。好，那么这个是佛陀告诉我们应当观察知足。那么第二呢，讲到清净的因果，就是说我们要真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真正能够知足的话，能够产生清净的因，而还有清净的果。好，就清净的因就是说你今天能够知足，能够对治你的不知足，能够产生那种清净的因，还有果上能够产生种种的这个功德。好，看这个文，知足之法即是富乐安稳之处。知足的话呢，这是因，那么果上的话呢，能够成就富乐安稳的这个果报。那么所谓富的话呢，在佛法的定义并不是说你今天有钱，我今天财产有几千万，这个叫富，其实不是的。你看有钱人啊，他永远觉得他不够，他有几千万的财产，他就觉得他应该要几亿才好，有一亿的财产就觉得说他应该要两亿才好，其实他内心是贫穷的、贫乏的，他老是觉得他不够，那这不就是贫穷吗？真的富的话呢，就是他无贪相应，这个才是真正的富。我今天有这样的饮食，有这样的这个资具，我感觉很满足，那么这样才是真的富。那么一个富的话呢，才能够安乐，面对一切的这个受用，钱财啊，或者是资具啊、饮食啊，他都能够感到很安乐，这个不会起烦恼，都能够很知足，那么是安乐。那么能够富乐的话呢，当然就能够安稳。安稳的话呢，可以就跟近跟远来说，就近的话呢，要能够常常保持知足，常乐的话呢，就近的话呢，可以解脱未来三个道的果报。因为我们要是不知足的话，不断的去追求的话，不断的随身贪烦恼，那么随身贪烦恼的话，未来果报一定是三个道。那么这就是就近的来说，那么就远的来说，我们要是能够常常知足的话呢，我们就能够远离这种分断生死，乃至远离这种变异生死，这种两死的二死的苦恼，能够成就佛道，能够达到真正的安稳的处所，得到成佛的安稳的处所。所以真的知足的话，才是真的富乐安稳的这个处的一个依止处。 世间人不懂，世间人总是觉得说啊，这个去追求好，哦，才是好的。其实他不晓得，其实追求本身是这种，就是一种痛苦。你追求啊，不断追求，我们的欲望就像个无底洞啊，你怎么填都填不满。你不断的追求，你总是觉得说啊，就少那么一样，那永远没有办法得到富乐，没有办法安稳下来。好，唯有知足，哦，才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安稳。眼前的安稳呢，是未来是成佛的大安稳处。好，这说明对治这个不知足苦，他这个修因，他得到这个果上的功德。好，那么接着呢，第二段，那个佛陀为了要测明我们啊，测立我们，好，去精进的来修行这个知足的功德，所以呢，他就做两种的比较，知足跟不知足这两个来做个比较。好，那么这个是第二个三种差别。知足跟不知足这两个呢，有三种的差别。第一个是处，受用处所的差别。你看第一个，知足之人虽卧地上，犹为安乐；不知足者虽处天堂，亦不称意。知足的人，他纵然躺卧在地上啊，哦，乃是他这个秩序非常的差，他感到非常的安乐。你看这个古代高僧大德，你看修苦恨、住山洞，或他你看那个他住的条件也非常的差，但是呢，他感到非常安乐。哦，就像那世间的人，哦，他看到我们出家人，他觉得啊，你们出家人啊，3年卖几床啊，过午不食啊，好像很辛苦啊。但事实上，你真的出家久，你去看啊，你就觉得说，其实在家人才辛苦。对，在家人整天要受用啊，颠颠倒倒，不断的追求，永远没有办法满足，那才真的辛苦。这知足之人啊，睡卧地上，犹为安乐。哦，他的这个时候啊，他因为知足，所以他得到这种法喜。哦，他纵然知趣很差，但是他才真的安乐。相对的，不知足的人呢，纵然处在天堂啊，也不称意。你看有钱人呐，哪一个人说他满足的？很少，除非说他有透过修持，佛法的修持或世间善法的修持。但是没有透过修持的人，他永远觉得他钱不够，钱不够花，就在不断的追求。你看，不要说我们贫穷的人觉得钱不够啊。你看王永庆80几岁了，他还是要到处投资，就是钱不够啊。就总是觉得说要多一点才好，对不对？这个不知足的人，他纵然处在天堂啊，他也不会快乐。你看，有钱的人，他吃得比我们好，但事实上他不见得吃得下去啊，他没有心情啊，他没有心情吃啊，整天就想着要怎么样赚钱，然后吃得再好也只是应付，他吃东西在嘴巴里面啊，没有什么乐受。你看我们在山上，我们现在在山上啊，只要我们吃到点面包，我们就很高兴了，就觉得很好吃。到山下，你拿给他面包吃啊，他不想吃，他觉得没什么滋味啊，对，不知足的人，他因为他心没法安定下来，他吃什么都没有味道。你看我们睡在通铺，我们也觉得很好睡，躺下就睡着了。那在家人呢，睡高广大床啊，那种床非常非常高级啊，睡不着，他还要吃安眠药，对不对？因为他没办法知足，所以说他安定不下来，所以他再好的床具、再好的纸具，他就觉得不称意，就是睡不着觉，吃也吃不下去。所以这很明显的，这个知足跟不知足的这种功德啊，跟过患就很清楚了。这时候就受用处所来做个比对。第二个呢，就贫富的事情来做个比对。不知足者虽富而贫，知足之人虽贫而富。不知足的人，他虽然很富贵，事实上他内心不断的感到很空虚啊，不断的追求。像我刚刚讲的，这个王永庆，他再怎么有钱，他仍然觉得他不够。他那钱已经是非常多，但他总是觉得更多更好，他不断的投资，就像那个渴露啊，追求阳焰一样。你看那个远方那个，因为他那个太阳的折射，产生出来那种阳焰。这个鹿啊，他那个在那个荒原啊上奔跑。很渴，他看到这个远方这个折射的这个阳焰，他以为是水，他就不断的去追它，他追不断的往前追，但是阳焰呢也不断的往后退，他不断的追，不断往后退，追到他渴死为止。那富贵的人不也是这样子吗？一个富贵的人，他如果不知足，他不断的去追求他的目标，然后他今天赚钱赚了1亿，他想赚2亿，赚2亿，他想赚3亿。不断的把他目标放得越远，他得到眼前目标的时候，他就把他新的目标放得更遥远的地方，不断的追求，不断的滋润他的这个生命，那就像渴乐追求阳焰一样啊。 他虽然说表面上看起来是富贵，事实上他内心是贫乏的，他永远觉得他不够，所以富而贫。相对的呢，知足之人虽贫而富。一个知足的人呢、虽然他过得很，外表上资具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呢，他事实上他是个富足的人，因为他感到很安乐。就像古人说啊，这个心定菜根香。你看古代丛林啊，他哪像我们吃的这么好？他们吃的都吃菜根啊，都吃的很粗糙的饮食。但是你看，他们也是觉得很安乐，在那个山上能够安住下来5年、10年、20年，为什么？因为他能够知足，啊，能够得到，因为知足的缘故呢，他能够将心安在法上，心安在法上就能够得到安乐。所以知足之人虽贫而富，他常常啊，能够感觉到他是一个很有福报的人。像我们住在山上，我们能够得到法喜，然后看看那个远山的这个境界啊，这么的美好。那么饮食呢，吃的这么样的好，那么一切的资具都这么样的好，我们感觉到说啊，我们真的是福报太大了。所以知足之人呢，虽然他受用的物质是比不上一个富贵的人，但是他事实上他是快乐的，他是个真正的富人。这就是贫富的比较。第三个就法，就自利利他这个法来做个比较。不知足者常为无欲所牵，为知足者之所怜悯，是名知足。不知足的人，他不能够自利，也不能够利他，因为常为无欲所牵，所以他不能够自利。他失去自利的功德。那么为知足者是为知足者之所怜悯，他也不能利他，因为他是一个知足的人，常常要怜悯他，他怎么可能利益他人呢？一个不知足的人啊，他老是觉得说啊，他不够，那么他不断的为了自己而去追求一切这个外在的快乐、名闻利养，他怎么会有心去想利益他人？那不可能的。那相反的，一个有知足的人，他不会为无欲所牵，所以他能够自利。甚至他能够怜悯一切不知足的众生，一个修行人他能够心安定下来，能够知足，他看到一些众生都是不知足，但因为不知足受很大的苦恼，所以他因为他今天知足得到法喜，所以他就会因为发动他就会发动他的这个慈悲心来利益一切不知足的这个众生，那么所以他能够利他，所以是名知足。以上就是说明这个修行知足的这个方法，就是你做个比对了，知足跟不知足有这种三种的这种差别，这种功过悬殊啊，乃至未来知足啊，是个真正富乐安稳的这个触手。好，你做这样比对，然后升起这种意乐啊，这个时候就能够对眼前的这个物质啊，能够觉得很够了，不会再追求了，那么就是知足。好，所以古人说啊，这个境无好丑，损益在人啊，碰到境界，就看我们怎么样用心呢、啊。好，那么以上我们就将知足的功德讲完了。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向下文长，附带来日回向。佛一教经，纠察法师，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翻到讲义第15面，丙三远离功德。丙三远离功德。那这个是属于出世法要八大人觉当中的第三个觉悟的部分。那前面透过少欲和知足的这个学习之后，慢慢的我们这个心中的这种躁动性慢慢调伏下来，因为贪烦恼的本身是一种躁动性。那么透过少欲知足的训练，我们心慢慢停止这种贪烦恼的寻思，慢慢的心就能安定下来。那么心安定下来的时候，这个接着呢就能够好好安心办道。所以安心办道呢，就是说好好的学习般若波罗蜜的这个智慧，然后来破除我们的我执和法执，那么能够来了生脱死。所以说呢，在少欲知足这个两个功德讲完之后呢，接着第三个所要描述的功德就是远离功德。那么这个远离的话呢，不仅仅是在事项上远离一切这个尘世的喧嚣，这些溃闹的境界，更重要的，他要远离我们的众生的无明，所谓我们众生的我执，还有我们众生的法执，远离这两种执着，所以说能够成就中等的功德。当然，这必须要在一个人他少欲知足能够成就之后，他的进一步才有办法心安定下来，来慢慢的来学习这种远离我法二执。 那这是远离功德。好，我们来先看到这个文哈。汝等比丘欲求极静无为安乐，当离困恼独处闲居，净处之人地是诸天所共敬重，是故当舍己众他众空闲独处思灭苦本。若乐众者，则受众恼，譬如大树众鸟其之，则有枯折之患。世间浮浊莫于众苦，譬如老相恋你不能自处，是名远离。好，那各位同学请翻到讲义的附表的第十二面，好，第三段远离功德的大纲，好，那个附表第十二面。好，对吧？二十一面啊，这是第几面？二十一啊。好，那个二十一面，好，远离功德的大纲。好，我们刚刚讲的远离的话呢，就是远离这种我们众生的我执和这个法执。好，那个法执的话，也可以称为我们对我所境界的这种执着。那当然要讲到这个远离这个我执跟这种我所的执着的话，在讲它这个之前呢，那首先我们先大概的说明一下，好，什么是我执，那什么是我所的执着。那所谓的我执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众生啊，总会执着在这个五蕴，五蕴的这个身心当中啊，或者是离开五蕴之外，有一个常依主宰的这个我，它那个存在的，那么这个称为我执。那么这个就是说，我们认为，比如说，或者是五蕴当中，色受想行识五蕴当中，这个其中那个一个因，其中那个蕴，那么或者是说离开色受想行识五蕴之外，另外一个我。有个常依主宰的我存在，那么这个常依，它之所以称为常依主宰呢，就是说它是恒常住，那么不变异，那么同时它能够具足有主宰性，那么叫常依主宰。那么常的话呢，就是说恒常住，那么就是说我们今天呢、自然纵然经过有无量劫的这个生死轮回，但这个我啊，它是不死的，它在无量的这个生死轮回当中啊，它就不断的接受这个轮回，就好像一个人。他从这个旅社出来了，然后离开了，然后呢到下个旅社赶路，去赶一段路，然后到下个旅社去住，然后下个旅社住完了之后呢，早上起来，然后再继续赶路，然后赶到晚上再住到第三个旅社去。那么虽然说这个旅社外面的旅社是不断的变换，但是这个行旅啊，这个走路的这个人啊，他是不变的。那么这个就常见，我们认为在这个无量的这个生命轮回啊，虽然说有不断的这个躯壳的变化，人啊、天啊、畜生、阿修罗种种躯壳的变化，但是在这个种种躯壳变化的变化躯壳当中，这里面呢 有个灵魂世间人讲灵魂，那这灵魂呢、是永远不灭的。那么因为有这个灵魂呢，所以他能够造作种种，他在这个身体里面他能够造作种种的善法。今天我这个讲世界上讲灵魂好了，那么这个我呢，它能够啊来造善业，能够支配的我的这个身我的心来造善业，也能够支配的我的身心来造恶业。那么这个造业的时候呢，未来生这个生命的流转当中，我们造这个业因就必须要受到这个果报。那么这个时候呢，我里面这个五蕴身心当中就有一个我来受到这个果报。今天我被人家毁谤，别人赞叹我，那么这个时候呢，外在这个躯壳外在的生成虽然是生灭的，可是在这个内在的这个生命的五蕴当中，有个常住的我来接受这个果报，痛苦的果报，快乐的果报。那么有这样有作者有受者，那么这种观念呢，就是常恒常住。那么一的话呢，就是说它的本质啊是不会变异的，恒常住的是常，那么一的话呢是不变异。在这无量的这个生命轮回当中啊，它这个我的这个特性呢、是不会改变的。就像这个我们这个譬喻，就像水你今天把它融化变成这个流体液体，那今天天气遇冷它变成固体，那然后再遇热呢然后它变蒸发了变成气体，不管水怎么样的变化，它这个湿性都不会改变，那么叫一。好，那这个第二个特性，第三个呢，主宰，他能够啊自由的支配这个他所拥有的这个境界我所的境界我这个 我们在我们的身心当中有个我，它能够支配我们的这个身心，来造善业，来造恶业，那么这个叫主宰。那么我们就认为说，这个有常依主宰的这个特性、哦、存在在我们的身心当中，那么这个就是我，这是我执。那么接着呢，讲到我所的执着，我所执着，我所、哦、的执着，这个或许也可以称为法执、哦、也可以称为法执。那么这个我所的执着呢，可以分为粗细两种层面。那么比较粗的层面，我们会认为我们外在所受用的这个善恶大地，好，那么它这个是我所受用的，我所依止的，那么我的正报所依止的，好，所依止的环境，那么这是粗分的。那比较细分的话，这种我所执着就会是我们会认为说，这个我们的五蕴，内在的五蕴，好，色受想行是五蕴，这个是我们这个是个我所执着的这个境界，我所受用的境界，那么叫我所。那不管是粗分或者也好，或者细分也好，我们会认为这个我所的这个境界，它也是真实的，有真实自性的。好、哦，水一定是湿性，那么火一定是热性，好、哦，乃至地一定坚性，风一定是动性。我们认为它这个自性呢，好、哦，也是非常坚固、不可破坏的。那么这个就是我所的执着。好，那我们了解这个两种执着之后呢，我们接着看到，那《一教经》里面佛陀开示我们。怎么样远离这两种执着的一种方法？好，那我们看这个远离功德的大纲当中呢，好，远离我执，还是我所执着的这个法门呢，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呢，自性远离门。好，那么这段是显示空性的道理，好，显示实相的道理。那么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一切的众生，不管你是颠倒众生也好，那么今天是成佛的这种大觉的众生也好，那么这一切的这个众生呢？他的这个自性呢、啊，真如佛性呢、啊，好、哦，本来是清净的。那么他的本性来说呢，是远离一切我们的这个凡夫的这种虚妄分别心。我们凡夫认为有这种我有我所的境界，那么事实上这是虚妄的。哦，这个在这个清净本来的这种自性当中，哦、是没有这些的哦真实心可得。那么叫自性远离门，哦、这是显现、哦、这种实相的道理。好，我们看这个里面呢，分为四段。第一段，汝等比丘欲求极尽无为安乐。好，这个是显现出我们这种自性的相貌，自性的这个功德的相貌。那么我们这种自性的功德的相貌呢，就是极尽无为安乐。那么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修行所要达到的一种目标，那么就是三解脱门。那么三解脱门的话，这个空解脱门就是极尽，那么无相解脱门的话就是无为，那么无愿解脱门的话就是安乐。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所要达到一个目标，就是三解脱门。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自性的功德的一种显现。那么所谓三解脱门，就是说这个涅槃，这个法性啊，这个法身啊，这个涅槃的境界，好比说就像一个城池。那么你要进入这个城池，在古代都有城墙嘛，那么这个城墙的上面都会有门。好，那你要透过这个门才能够进入到这个城池里面。那么所以说要进入这个涅槃的这个城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要先穿过这三个门。好，那么这三个门就是空无相解脱，空无相无业这个三解脱门。好，那么透过这个门能够达到这个涅槃的这个城。好，那么当然就大乘的义理来说，这三个门的话呢，好，就是说三个门都可以通达到这个涅槃城。好，那么三个门当中你走哪一条，走哪一个门都一样，都大大的这个涅槃城都是一样的，只是方便的不同。好，那我们来次第的介绍这个三解脱门跟这个极尽无为安乐它的这件关系了。那我们刚刚说这个极尽是空解脱门，那么极尽之所以称为空解脱门，就是说我们这个心能够慢慢透过般若波罗蜜的这个观照，能够观察这个一些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了解这个诸法是缘生缘灭的这个道理之后呢，这个时候呢，能够将我们心中的这种种种虚妄的这种分别心给停下来，这个时候能够达到我们的本来面目，那么就是极尽。那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了解这个诸法因缘生的这个道理，那么所谓这个我们观察这个道理来比量的这个了解这个极尽的这种境界。那么诸法因缘生的话，这个因的话呢，就是我们的 众生本具的这种佛性，或者讲实相道理都可以，我们本具有的这个佛性。那么缘的话呢，就是我们一念的迷或一念的悟。那么就像藕益大师说啊，这个一念迷，这个生死自然，一念悟，轮回顿息。那么不管是我们的一念迷所产生的这个六道的生成，或者一念悟所产生的这种佛果的功德，那么他们所依止的都是这种我们佛性，这种实相的这个离体，所以这个就诸法因缘生。那我们凡夫众生不能够了解这种诸法因缘生的道理呢，就在这个因缘所生法的境界当中，希望的产生出的这种我执和这种我所的这种法执的境的这种名言产生出来。那么这种我执跟我所执着呢，它本身是虚妄的。为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个我执。好，我们认为这个五蕴的当中有个常恒常住不变异有个主宰性的这个我存在，它不对的，它是不真实的。为什么呢？我们可以透过这样比量的这种逻辑上的这种推论来观察。比如说我们来观察这个五蕴，这个组成我们这个身心的这个组成我们这个身心的这种元素，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那简单说就是身心了，这个受想行识就是我们的心，心法，一个色法，一个心法，色心二法。那我们观察这个五蕴，它是在这个色心二法当中呢，还是离开这个色心二法的一个五蕴？首先我们观察，如果说五蕴它是在我们这个色法或者心法当中的话，那么这是不对的，因为这个色法它有老病死的变化，就无常的变化。那么心法呢，它也是刹那生刹那灭，不断变化。那么今天我们接触到快乐的境界，我们就起乐受，那么甚至起贪烦恼。那么今天接触到痛苦的境界，我们就起苦受，那么我们就甚至起嗔烦恼。那么在不苦不乐的境界当中，我们心中不是昏沉就是散乱，不是散乱就是昏沉，不断的在变化无常当中。那么所以说这个心它也不是具足，它也没有具足恒常住不变异的这种特性，所以这个心呢也不是我，在心当中也不会具足，也没有具足我这个特性。好，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观察到说，这个不管色法或者心法也好，它都不是我。那我们接着我们进一步观察，那么如果说色法心法当这个这当体不是我，那么是不是离开色法心法当中有个我？那当然这样观察我们发现到说其实也是没有的。就像印度外道他们认为说在这个身心当中有个我存在，有的人说我是个小点，像豆子像那么小点在你这个身心里面到处跑来跑去，有的说我是遍满这个身心，那么当然这个都是不对的。那么那详细的博士在楞严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这边不说。那么我们就是观察一点事情，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我在离开这个身心二法之外有个我的话，它存在何处？我们找不到它一个真实的意识处。如果说真的有个我存在的话，佛陀应该说有色受想行识还有我，应该说六蕴而不是说五蕴。但佛陀说只世间这个有为这个境界只有五蕴没有六蕴。那么或者我们会观察说这个我你如果说离开这个色心二法之外有个我存在的话，那这个我的话呢它能够主宰我们身心的这个我，它是有自觉还是没有自觉？因为一个法它存在不是有自觉就是没自觉，就是这两种境界。好，那你看如果说这个我它是一个没有自觉的这个主体的话，它怎么能够主宰我们的这个正念心呢？因为我们心是有自觉的，那么一个没有自觉的主体怎么能够主宰我们正念心呢？来造作种种念头，造作种种善恶业，这是不行的。那么相对的我们观察，如果说这念心这个我它是有知觉的有明了性的，那么如果它有明了性的话，那何必还有受想行识的作用？我们这个我它有明了性，它直接来是驱动我的身体来造善造恶，何必还要受想行识的作用那么麻烦？它直接驱动身体来造恶不就好了吗？所以它不是有自觉的，也不是没有自觉的，所以这个法根本就不存在。所以离开这个我，离开这个五蕴之外，这个色心二法的五蕴之外呢，这个我 常依主宰的这个我也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认为在我们这个身心离开我们这个身心之外，有一个我在我们身体里面有个我存在的话，这种是一种幻觉，这种错觉啦。就像龟毛兔脚，乌龟的毛，兔子的脚，它根本就完全不存在的境界。那么只是因为我们众生无量劫的这种串习，一直邪知邪见啊，或者自己的构思所产生出来一种不正确的知见，那么这个是我执。那么这种我执的话呢，这种我的思想啊，它本身就像龟毛兔脚一样，是不真实的，完全不存在的。好，我们认为说，今天他讲话刺激我，我受到刺激，我们总会认为说，在这个身心的这个境界当中，有个我啊受到刺激。那么今天他赞叹我，那么我会认为说，在这个身心的境界当身心的五蕴当中，有个我感到很快乐，受到赞叹。事实上，这个都是虚妄的。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不存在。那么我们在观察这个我所，五蕴的这个境界，色受想行识这个我所的这个境界啊，它是没有真实性的。那么就像梦幻泡影一样的，没有真实性。比如说，我们先举个例子，再来讲这个实际的逻辑推演啊。就是唯识学里面常讲的一水四见的这个道理。比如说你看这个水，你说水它一定是湿性的吗？其实并不尽然，这只是我们业力，我们人道的众生业力所见，它是湿性的。但是你看恶鬼道的众生看到水是和火一样，它热性，以热性为主。那么天人看到这个水就像甘露，就像琉璃一样，像清净的琉璃一样。那么这个鱼看到这个水，就好像它的房子，它的住处一样，不是这种流动性的这种境界。所以说同样的水我们认为是湿性，这个其实只是我们众生人道的众生，因为我们的业力寻业发现所显现出来的一个境界。那么事实上水的这个湿性呢，这个水的自性呢，它是没有真实性的。那么我们眼前的这些境界，山河大地或者内在的五蕴，它五蕴各有各的自信，那么这一些自信呢，其实都是用梦境的，像梦中的境界一样，梦中的境界有山河大地，有五蕴，有色受想行识的五蕴，但是这些梦中的境界，一切的境界都没有真实性，除了这些梦心之外，能够做梦的这个第六意识心之外，其他的这个一切境界啊都不可得，真实性都不可得。那么同样道理，在现实的这个现实这个世界上呢，世间上呢，那么这些境界都是我们这个实相离体，依着我们过去的业力寻业发现所创造出来的这个影像。那么除了这个实相之外，他们没有别的本体，所以这个叫做，这个就是叫我所的这种执着，破除我所的执着。好，那当然我们可以透过种种的那个佛法逻辑的这个推演了，了解这种破我所执着。不过我们这边就不说了。那么主要的话就是说，这种极尽的境界呢，就是空解脱门。那么在这种空解脱门当中，我们以般若波罗蜜的智慧观察，这个我不可得，因为我就是我们创造出来的一种错误的知见，像龟毛兔脚一样，它是不真实的。那么我所这种五蕴的境界，色受想行识这种色法心法的境界，那么它也是没有真实性。那么它就像梦中的境界一样，作用虽然利益分明，我们不否定它的作用，但是呢它的本体来说啊，只是如梦如幻的，没有个真实性，没有真实的自性可得。好，那么这个就是极尽空解脱门。那么接着我们介绍第二个无为，这无为的话呢，就是无相解脱门。就说虽然诸法它的本性是空，但是呢它的缘起的这个一切法，我们一个大乘的行者也知道，仍然是不断灭的。好，这个缘起的这个如梦如幻的作用啊，我们并否定它。所以呢一个大乘的修行人，大乘的菩萨，他能够在这些有为的境界当中呢，不断的自由的游动，心中的六波罗蜜来度化众生。那么虽然说表面上有种种的作为，但是呢他心中啊能够安住在这种空寂的境界，那么这个是无为。 哦，表面上有所有为的，是有为的造作，但是内心呢是跟无为相应的，那么是无为。他观察，哦，在这种六波罗行六波罗蜜当中啊，众生，哦，所谓的这个能度的众生，跟所度的众生跟能度的我，哦，这两个是不二的，哦，因为都是实相的这种全体大用。让他观察染污的境界跟清净的境界也是不二的，好，那么因为也就是实相的这个全体大用，就像梦中境界一样，梦中有我有你有染污有清净，但事实上啊，一切法都不可得，一切法的这种它只有这种如梦如幻的外相，但是呢它的真实性都是不可得，那么这是无为。好，它不仅是安住在空中， 不仅是安住在空的这个境界当中，那么同时能够依止着空的这种智慧呢，在有为的境界当中不断的来创造六波罗蜜。那么虽然创造六波罗蜜呢，但是他心是无为的，因为他观察能够行六波罗蜜的我跟所度化的众生都不二的，那么这无为。那么再来安乐呢，那么是无厌解脱门，就是说他虽然说在这个三界当中啊，不断不断的游走行六波罗蜜来自利利他，但是呢因为他心无内心是和无为相应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他也不会在他在这有为的境界当中活动，但是他不会造这种有漏的业，他仍然能够不断的在创造这种无漏的业，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不会感召到这种三界的果报，那么这个叫无厌解脱门，安乐的境界。好，就是说他虽然在有为的境界上面活动，但是他心是跟无为相应的，所以说他不会创造这种有漏的因，那么所以说他仍然他不会造三界的业，所以他不会流转三界，所以这个时候是无厌解脱门，大安乐的境界。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种自信的这种功德的开显，三解脱门。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这个所要修行要达到的一个目标。那目标确认之后呢，第二段我们看到这个下手处当离愧闹，那么这个地方所说的愧闹的话呢，指的是一种身心的这种扰动的相貌，就说刚开始的时候，当然你要以这个般若波罗蜜的这个智慧来观察空无相无厌三解脱门，观察一切的外在的境界都不离开空无相无厌三解脱门。好，那么虽然这样观察这种实相的道理，但是呢这种以凡夫出众的心来说的话，要观察这样的道理啊，极为不容易，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呢必须要有这个助缘的帮助。所以助缘就是说，首先的我们对于外在的境界，这种我所的境界，这种愧闹啊，这种扰动啊，身心的扰动啊，要将它停下来。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心中在没有修行之前，我们心中都是攀缘在这种色身相位处的这种境界当中，使得我们心不断的生生灭灭，一下子快乐一下痛苦，那么一下子快乐一下痛苦，不断不断的生生灭灭，那么这个就是身心的愧闹。因为心的愧闹会带动这个身的这种种种的造作，跟着身也跟着愧闹，那么这样子的话是不能够修行的。所以呢在修行之前，观察般若波罗蜜之前，首先一个方便一个下手处，就是要离开身的愧闹跟心的愧闹，将我们的心给圈起来，安定在这个三宝的境界当中，那么这就是当离愧闹。就像我们那个看那个萨婆多论里面他讲啊，为什么我们一个修行人心要依止三宝境界，他譬喻好比说有个人他得罪了恶国王，那么这恶国王啊告诉他说，这他得罪恶国王当然肯定是没救了，结果呢他只好逃到第二别的国家去，请求别的国家的国王的保护。那别的国家国王跟他保要保护他的时候呢，他说啊，我保护你可以，但是有两个条件你必须要答应。第一个呢就是莫离我境，第二个莫为我教。第二个条件就是说你不要离开我的国境，第二个条件就是说你在我的国境当中啊不能够啊造作恶业，不能够犯国法。莫离我境莫为我教，必当救护，我一定可以救护你离开这个那个你原本那个恶国王的这种威胁。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要一指三宝，就是因为我们得罪了这个生死魔，这个大的祸患，所以我们要到三宝的境界当中。那么这个时候呢，只要我们不要离开三宝的境界，莫离我境莫为我教，我们就能够慢慢的离开这种生死的苦恼。所以我们今天要 离开生死的境界，达到这个三解脱门的这种安乐处的话呢，我们首先就要将我们的心安住在三宝的境界当中。那么离开一切这种愧恼，过去我们认为外在的五尘是快乐的，这个时候呢，你要远离它，要照破它，然后远离它，将我们的心能够安住在三宝境界当中。好，比如说念佛啊，持着佛号，然后色心的心的愧恼或者身的愧恼呢，我们不要随，当这个念头升起的，我们不要随任它，马上转念念佛。好，那么将我们的心安住在三宝的境界当中。好，那么这个是当离愧恼。那么透过这种当离愧恼这种有相行的方法呢，那么让我们身心安定下来之后，这个时候我们在观察般若波罗蜜实相道理，这个时候慢慢慢慢的就能够跟三三灭和三三昧乃至跟三解脱门能够相应。好，这是第一个下手处。那么依止这个下手处离开身心的愧恼之后呢，再来修实相的智慧。好，当我们能够这样做的话呢，第三段独处闲居，这个讲到果上的功德，就是我们能够将身心安定下来，然后呢又能够不断的思维佛法般若波罗蜜的道理来照破我和我所的执着的时候，就是我们果上啊就能够得到这种安乐境界，能够独处而能够闲居。所谓独处的话呢，就是我们离开一切的愧恼，离开这种身心的愧恼，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对于我所的境界能够看破，能够放下，那就是独处。那么闲居的话呢，就是更进一步的，我们能够破除我们众生的我执。好，那么这样，那么破除我执的时候呢，一些身心的扰动相，种种名言啊，虚妄的名言都停下来。因为你这个时候能够观察一切境界啊，都寻业发现的，没有少法可得。一切法虽然说作用上历历分明的显现，但是它的真实性不可得，无有少法可得。这个时候呢，心呢、就能够安定下来，不会的生灭。那么这个时候是闲居，能够破除我们的这种执着。那这种独处闲居的话，它讲到这是果上的境界，就是说不仅仅是说你在智慧上的这种思维抉择，乃是经过你不断不断的这种思维抉择，不断的这种智慧的观察，今天也观察，明天也观察，早上观察，中午观察，下午也观察，不断不断的观察，不断的串习的时候，慢慢的这种我的智慧越来越成熟。那么同时相对的，在那个阿赖耶识里面，这种清净的种子越来越多，那么染污的种子势力越来越薄弱。这个时候呢，慢慢的我们就能够对于这种空性的这种道理啊，慢慢能够承担，慢慢能够感觉到它的真实性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到最后大家最后呢，能够和这个空性能够相应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任运的安住在空的这个境界当中。虽然说心中已经没有带任何的名言，不再的思维，不再的造作，但是呢，我们的心也仍然能够安住在这种空的这种境界当中。那么这个时候是独处闲居。好，那么在这种独处闲居的时候，当然心中就是跟三三昧或三解脱门即静无为安乐能够相应的。好，那么这个是显示这个修行的这个理论。追求的目标是极尽无为安乐，那么下手处呢，离开身心的扰动的愧恼，然后呢再来观察这种来破我所，这个呢就接这个时候果上就能够到达独处闲居这种自在任运的自在安乐的境界。好，那么第四段是结叹了，尽处之人第十诸天所共敬重。一个人能够在闲静处能够独处，能够闲居的话呢，这样净处的人呢，是为地士，还有一些的天上的天人，地士还有一些的天人所共同敬重。那当然，这个地方佛陀是劝勉我们呢、一个修行人呢、你今天真的想要得到他人尊重的话，不要去跟别人攀缘，不要跟别人谄媚。你但是将你的心呢、安住在这个实相的境界当中，自然而然。不要说这个人道众生呢会赞叹我们恭敬我们，乃至天上的天人啊天王啊都要赞叹我们礼拜我们。你今天真的想要得到别人的这种恭敬赞叹的话，就是要好好的自己成就自身的功德，自身功德成就的话，这个时候自然而然呢就能够得到他人的恭敬，他人的这种赞叹。 就像学员过去看那个一本书啊，这本书的作者喇嘛尊者，他是个修行修得很好的一个人啊，那他是个印度的修行人，那因为他修行修得很好，所以说他在那个地方做打坐的时候啊，就有很多的信徒啊来到他旁边啊唱歌啊，然后赞叹他，然后给他供养香花，供养金钱啊，不断的赞叹他，不断的供养他。但是这个喇嘛尊者心也不为所动，看哪、都无所谓。但是呢，旁边有个修行人，一个初学修行人，他没有什么功德，那么但是他的内心呢、也很想要有这样子这种快乐境界。他看到喇嘛尊者、这么快乐、这么样的好，有人赞叹他，有人恭敬他、他非常羡慕，他也希望啊能够有这样达到这样快乐的境界。结果呢，他就晚上偷偷摸摸的就跑到那个喇嘛尊者旁边去啊，问说啊，我说法师啊，为什么你有什么能力？为什么这个信徒对你啊这么样的恭敬，这么样的赞叹呢？你可不可以教我这个秘诀？就这个喇嘛尊者他就说啊，我教你个办法，就是当你不要他的时候，他就会显现出来。就当你对这个名闻利养你不要的时候，名闻利养就来了。所以这两件事情呢、是不能共存的。好，就是说你要名闻利养，那真正的名闻利养就没有了。